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三将赴华旅客列为第二级警报。鉴于中国境内 COVID-19 病例的迅速增加以及医疗资源有限，要求美国居民重新考虑出行。如果一定要出行，请加强预防措施。声明建议，如果确实要去旅行，请采取注射疫苗等步骤，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 COVID-19 的伤害。 CDC 还简要介绍了中国目前的情况。2022年12月，北京叫停了清零政策，自那时起 COVID-19 病例迅速增加，中国出现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单日感染病例数的最高值，还有迹象表明重症患者和住院人数正是增加。CDC 表示，有报告称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不堪负重，医疗服务和药物有限，随着病例的增加，出现新变种的可能亦是增加。礼拜四，乌克兰多个地区遭到俄罗斯大规模导弹袭击，包括首都基辅。在冰天雪地的当下，这个是几个礼拜来针对乌克兰发电站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最大的一波袭击。礼拜四，空袭警报响彻乌克兰全国各地。乌克兰军方负责人瓦莱里·泽鲁日尼将军说，初步报告显示俄罗斯向能源设施发射了69枚导弹，乌克兰军队击落了其中的54枚，有几个人受伤，伤无死亡报告。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一夜之间向选定地区派遣了自爆无人机，然后在早上扩大了攻击范围。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谴责俄罗斯在寒假期间发射导弹，称这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野蛮行为。克里姆林宫礼拜四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礼拜五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讯连线会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提及，普京和习近平将讨论一系列双边及区域议题，他还强调双方将首先谈论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但他没有提供细节。上个礼拜，普京派遣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访问北京，向习近平带去普京的私信。同时，中共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北京到目前仍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者加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不过，他亦避免为俄罗斯提供救济或者军事支持。加州警方表示，一名涉嫌在加州实施仇恨犯罪的科罗拉多男子已经被捕。12月24号，两名亚裔年轻人在北加圣拉蒙一家 In and Out 汉堡餐厅录制 TikTok 食品测评短片时，受到该男子的种族主义言语攻击和威胁。该影片在网上传播，引起了警察局长丹顿卡尔森的注意。他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寻求受害者和疑犯的身份。警方表示，在短片发布到网上后，联系了受害者并开始调查。最终在12月26号逮捕了来自丹佛的40岁的乔丹·杜格拉斯·克拉。克拉因涉嫌两项仇恨犯罪的罪名而被关入监狱。警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克拉已经获得保释。警察这个礼拜将会和检察官会面，正式要求提出指控。当地时间12月29号，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辞世，终年82岁。他的经纪人向外界证实了这一消息。贝利曾经赢得创纪录的3届世界杯冠军，是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体育人物之一。自11月29号以来，贝利一直在巴西圣保罗的爱因斯坦医院治疗。圣诞节前的一份医疗报告显示，自2021年9月，他一直在同结肠癌作斗争，这个导致他的心肾功能受到严重影响。贝利15岁就在巴西桑托斯队开始职业生涯，一年之后入选巴西国家队。在1958年世界杯上，17岁的贝利在4场比赛中打入6球，帮助巴西队首度获得世界杯冠军。他亦从此步入世界顶级球星行列。在21年的职业生涯中， 贝利出场1363次，打入1281球，创下世界纪录。其中他为巴西队出场92次，打入77球。西南航空礼拜四证实，是该公司全系统崩溃，导致圣诞节周末数十万客户滞留，并导致联邦政府的审查后，预计礼拜五航班将正常运行。根据 Flyware 的数据，该航空公司目前取消了原定于礼拜五起飞的39个航班，远低过礼拜四的2300几个航班。自上个礼拜五以来，西南航空共取消了超过17000个航班。西南航空还恢复了礼拜五的机票销售，此前该公司在稳定时间表之前实施了销售暂停。Flightware 发言人海瑟琳·邦斯话俾 CNN 知，西南航空嘅时间表包括更短嘅航班同更紧迫嘅周转时间，呢个导致咗问题嘅发生。总部位于英国嘅健康数据公司 Airfinity 礼拜四表示，中国每日有18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可能有大约9000人因染疫死亡，几乎是一个礼拜前估计数值的两倍。 Airfinity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12月1号以来，中国累计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万人。他表示，他采用了基于中国各省在最近实施病例报告改变之前的数据进行建立模型。该公司预计中国的 COVID 感染浪潮将在明年1月13号达到第一个高峰，每日新增370万例感染。该研究公司的数据和中共卫生当局每日报告的数千新病例、个位数死亡案例形成鲜明对比。因中共一贯隐瞒疫情真相，国际社会对其发布的疫情数据已经普遍不信任。美国总统拜登同家人抵达加勒比海的圣克莱伊岛度假。CNN 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拜登基本上已经决定要竞选下一届总统连任。克莱伊岛是拜登经常前往的度假地，而且是他作出有关重要决定的地方。报道还指出，留在华盛顿的拜登幕僚正是加紧准备明年年初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演讲稿。这次演讲的内容被视为是拜登发表连任竞选主题与政见的机会。有几位知情人士告诉 CNN 知，拜登的家人现在已经承诺支持他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美国众议院1月6号特别委员会在本届国会任期结束时决定撤回对前总统川普的传票。根据该小组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本尼·汤普森的讲法，不再需要川普的证词。汤普森在给川普律师的一封信中表示，鉴于我们的调查即将结束，特别委员会无法再追查传票所涵盖的具体信息。川普的律师之一保守党律师哈米特·迪隆对此表示高兴，他说，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在法庭上，鉴于前任总统拒绝在国会作证的先例，1月6号委员会浪费了数百万美元用于纯粹的政治迫害，完全滥用程序和权力，没有任何合法的立法目的。纽约州伊利郡的旅行禁令目前已经解除，几日前致命的暴风雪直卷该地区，导致有些地方的能见度降到零。当地官员说，该禁令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实施，截至礼拜四凌晨零一分。水牛城市长拜伦·布朗礼拜三晚间表示，道路情况良好，可以解除禁令。尽管禁令已经解除，但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和全军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仍然存在，伊利郡仍旧发布了旅行警告。布朗要求人们要小心，除非必要，否则不要开车。据国家气象局称，这场风暴在纽约的部分地区制造了20英寸以上的积雪，其中包括水牛城尼亚拉加国际机场的近52英寸积雪。全美至少有76人在风暴中丧生，单在伊利郡就有37人死亡，其中水牛城有29人死亡。
在美国和欧盟的居中调停底下，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人礼拜三已经听从美国和欧盟要求缓解紧张局势的呼吁，同意从礼拜四清晨开始拆除老帐。 这个关闭边境通道的举动是最近一段时间由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人所发起，旨在抗议一名前塞瑞警员遭到拘捕的事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日在拉斯卡镇和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见面之后表示，移除路障的程序将从星期四朝早展开。外界预料拆除路障可以降低两国间的紧张形势。而美国和欧盟亦在星期三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并立即采取行动，无条件缓和局势，避免出现挑衅、威吓或者是威胁。科索沃自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之后，贝尔格勒当局拒绝承认科索沃的地位，并且鼓励科索沃120,000塞族人民反抗普利斯丁纳的行政当局。设置路障之后，科索沃警察和国际维和人员曾经在多宗枪击事件中遭到攻击，亦令到塞尔维亚武装部队今个礼拜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根据美国政府采购管理系统网页近日公布的资讯，美国将采购一种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提供给乌克兰，亦计划提供这一套系统给台湾和拉脱维亚。这个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在美国名为先进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主要用于整合各种资讯来源，提供给炮兵一览无遗的完整战场环境。据乌克兰军队入口网站及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采购合约要求提供给乌克兰18套这种军事装备。这些援乌的系统预料将安装在18套全新以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筹获的高机动性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之中。另外，美方亦计划分别提供16套和55套的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给台湾和拉脱维亚。这个亦相应透露出美国整个计划要额外提供海马士系统给台湾。据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州州长亚努什维奇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过去24个钟内持续攻击克尔松州，其中克尔松市一日内就被攻击23次，至少有3名平民受伤。联合国人权机构就表示，自从俄国入侵以来，已经有接近7000名乌国平民遇害。亚努什维奇指出，过去24个钟内，俄罗斯已经对克尔松州进行50次炮击，州内和平聚落亦受到大炮、多管火箭系统、迫击炮和战车的突袭。俄罗斯军队11月从克尔松市撤退，这个是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占领的唯一一个地区首府。那次撤退亦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大挫败。从那阵开始，俄罗斯军队就驻扎在流经克尔松市河流的对岸，定期从那里炮轰克尔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自从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6884名平民遇害，其中包括429名儿童。而公署相信实际上遇害的人数更多。据日本当局星期四确认，中共的海警船再度现踪钓鱼台列岛周边海域。这个不单止已经是连续3年超过300日入侵这个领域，亦改写2020年333日的新高纪录。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星期四当日在钓鱼台列岛周边海域确认4艘中共海警船航行在和日本声称领海相连的区域。这个日方连续11日确认海警船在钓鱼台列岛附近出没。根据日方的统计，中国海警船今年至今被确认在钓鱼台列岛附近轮接区航行的天数是334日，改写2020年333日的纪录。在2020年以前，中国海警船一年在钓鱼台列岛附近轮接区航行的天数都是300日以下，但从2020年起已经连续3年超过300日。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表示，星期四确认的4艘海警船有一艘疑似配有机枪炮。日方巡逻艇警告中共海警船不要进入相关的海域。